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作为一个人，我们通常喜欢与那些和自己类似的人交往，与那些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建立关系。那么在教会中，面对有如此大差异的人，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重新认识教会的第八讲，我们如何爱教会中的不同成员呢？假设你的目的是尽快地建立一个教会，你的主要目标是人数的增加，你想要吸引人来，那么你的策略是什么呢？你很有可能会从教导开始，对吧？以充满活力的名目教导为中心来建造教会，这很可能是发展一个大型教会的最快方式，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方式。还可以考虑用音乐的方式，很多教会仍停留在过去的那种所谓的敬拜体验中。因此你决定你的教会只演奏那些最新最潮的音乐，这样你的教会能够获得一批粉丝团，从而有望提高教会在创新和增长方面的声望。那么团体呢？人们说他们想要音乐和教导，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朋友。当每个人都忙着工作和家庭的时候，交朋友并不容易。不过小组好像是让人们彼此了解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你如何建立小组呢？可以根据人们居住的地理位置来安排小组聚会。然而最好的方法可能是按照生命阶段或者兴趣爱好来建立小组，将所有的新手父母聚在一起，将所有的单身人士聚在一起，再将空巢老人放在另一个小组里。组建小组有无数种方式，最终人们会因着你开展的各种活动而被吸引来到教会。如果你的教会不需要人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参与，那么他们参与的方式越多，会众人数就越容易增长。我刚刚说的这些可以让你了解如今很多教会领袖是怎么思考的。我们以既定的目标人数增长开始，但是你发现所有这些策略背后的潜在假设了吗？人们喜欢和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相处，他们在熟悉的可预测的环境中感觉更舒服，他们想和那些喜欢同样教导风格、有同样音乐偏好，并且问同样的关于婚姻、育儿或者恋爱方面的问题的人聚在一起，而且他们常常喜欢与自己类似的人聚在一起。建立大型教会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是找到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那部分人，并且在教导、唱歌和促进友谊的方式上迎合他们的喜好，让他们觉得舒适。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潮流，在教会历史上许多教会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异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到教会是一群不同的人的团契。在地方教会里，耶稣教导我们去爱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就好像清晨的太阳伸出地平线那样，旧约预言得以应验，也应该从我们的团契生活开始。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 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群彼此不同的人在享受神的爱呢？从外面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很相似，对吧？都是犹太人。其中有几个人在耶稣呼召他们跟随他之前是渔夫，而另一些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职业。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呼召马太时，马太坐在税关上，这个细节我们可能不会关注太多，但是马太知道这对犹太读者来说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恨恶税吏，犹太税吏为犹太人所恨恶的当权者服务，他们收取钱财养活了罗马士兵，而罗马士兵则以残酷而高效的手段统治着犹太人。因为耶稣呼召了马太，他就得罪了法利赛人，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兵罪人一同吃饭呢？他们问耶稣的门徒，耶稣听到了他们的问题，就回答道，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今世界，无论是教会内还是教会外，很多人都有法利赛人这样的疑问，难道教会不是给那些行事合理的人开设的吗？难道教会不是给和我的想法以及言谈相似的人开设的吗？对于一个不熟悉教会的访客来说，教会中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开心，很成功，很团结。有时候这的确是教会想要给人留下的印象，但这并不是耶稣想要的。只有生病的人才去看医生，只有罪人才去教会。法利赛人认为自己离了耶稣也是义人，他们不需要耶稣。但是马太和其他的罪人知道自己需要耶稣，他们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因自己所做的和未做的事情而心生愧疚。耶稣的爱是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他们曾经被人厌弃，而如今却被带到神的圣子面前。离了耶稣，这些税吏和罪人就不会有团契相交，他们除了排斥法利赛人之外没有其他的共同点。但是耶稣将这些原本不能成为朋友和同盟的人聚集了起来。在十二个门徒中，耶稣还呼召了一个叫做西门的人，人人都知道他是奋锐党的人，奋锐党采取暴力手段，想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憎恶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没有竭尽全力去抵抗外邦侵略者，但是他们也确实很讨厌那些通敌者、卖国者，像马太这样的税吏。所以你可以想象西门和马太之间的对话会有多么尴尬。但是耶稣同时呼召了他们两人，他同时爱上了他们两人，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教导他们关于神国的事情，这国超越了地上所有的分裂。我们之所以需要重新认识到教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团契，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到世人对于共同体看法的影响。这个世界也讲共同体，但是世界所宣传的共同体都是在通过排他性来建立的，就像兄弟会或者姊妹会一样，他们通过成立一个专属俱乐部来建立共同体，只有经过允许才可以加入。那些私人俱乐部和封闭式的社区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根据收入水平排除不受欢迎的人。你之所以在这个共同体中，是因为其他人都出局了。这种共同体是消极的，我们的教会有时候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要么看重一致性，要么看重多样性，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理解共同体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们意见不合的教会， 因为我们尽量不与那些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人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多样性教会，因为我们没有跟不同类型人打交道的经历。我们不知道如何包容不同经济阶层的人，因为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基督里的合一放到首要位置，因为我们习惯于关注我们外表的不同。当教会遵循这些世界的模式之后，世界不会注意到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共同体的成员不需要教会，完全可以在世界上找到。如果你需要一些朋友打发时间，可以加入运动或者游戏社群。如果你想抱怨天气或者你身体上的病痛，你可以和其他的有病的人一起去咖啡馆聊天。受世界关注的教会将那些通常不来往的人聚集起来，税吏和奋锐党人，罪人和法利赛人。这就是为什么早期教会如此奇怪，以至于有些人称它为扰乱天下的原因。在古代，宗教信仰与人的其他身份密切相关，特别是人们的政治地位、种族或部落。当他们去打仗时，他们是与那些敬拜别神和服侍外邦王的人作战。罗马人征服了当时已知世界中许多这样的小群体。对于罗马人来说，犹太人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们只敬拜一位神，而不是众多的神明。但是他们一直在圣殿中敬拜这位神，直到犹太人开始反抗罗马政权后才停止。基督徒与犹太人不同，他们虽然敬拜同一位神，但基督徒还敬拜另一位，就是那位宣称自己就是神的耶稣。非常奇怪的是，基督徒还坚持认为耶稣不是某个地方的教师或者某个政治革命领袖，而是全宇宙的主。虽然耶稣顺服了当地的权柄，但是他还宣称说，除了他所赐给他们的权柄，他们就没有权柄。从来没有人见过或听过这样的事情。在那时，基督教对来自罗马帝国各地的人们都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因为耶稣将那些通常不打交道的人聚集起来，奴仆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犹太人和外邦人。这种合一的多样性也使基督教成为罗马政权的独特威胁，因为罗马政要们看到他们的权柄被一个更高国度的价值观所颠覆。我们需要在教会中重新认识到，这种共同体是只靠着基督合而为一的，由不同人组成的团契。它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会极大地影响世界的现状。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共同的爱和信心之上。正如保罗督促以弗所人，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种合一不会受到疫情、热点新闻或其他事件的威胁。当纷争来临时，这样的教会共同体会在爱、怜悯和信任中联系得更加紧密。它的成员会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与此同时，这个共同体可以抵挡世界的分裂，因为它的成员重视并尊重彼此之间的不同。哥林多教会很难在分歧中找到合一，因此使徒保罗竭力规正他们， 教会分裂的问题引发了保罗关于爱的那段最著名的教导：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们的分裂也引出了保罗关于基督身体的最清晰的教导。他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教会为何需要所有成员配搭工作。在一个身体中，脚不能瞧不起手，耳朵不会妒忌眼睛，因为人需要听觉，正如需要视觉一样。当身体中某个不被重视的部分出现问题时，人会感到疼痛和不舒服，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因此保罗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较小的肢体是不重要的，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基督的身体是一群彼此不同的人组成的团契，我们各不相同，而且我们彼此需要，我们的恩赐也不同，而神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才如此设计。我们在基督里有相同的信仰，但是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这就是神对教会的意向。这种模式不会让我们以最快的方式建立最大的教会，但这却是建造健康教会的最可靠方式。如果你想迅速建立一个大型教会，你就会以牧师独特的个性和教导为中心，而不是着眼于神赐给基督身体的各个肢体的不同恩赐。你还可以按照年龄、阶层和种族选择适合你的目标人群的音乐。这并不是说这样组建教会是错的或者有罪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教会通常都会由同类的人组成，他们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在某些情况下，就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那样，他们会建造独立的教会，因为他们被现有的教会排除在外。这要么是因为种族不同，要么仅仅就是因为语言不通。事实上，神似乎使用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教会在一起，为要向同一个共同体分享耶稣的福音。但是耶稣门徒和保罗所带领的早期教会的榜样表明，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到一些事情，找一个人人都有同样想法，甚至和你有同样的罪的教会似乎很容易。然而，委身于一个有不同的人构成的团契，对你的属灵成长却是更有益的。尊重那些能力与你不同的人，在爱中盼望一切事情，用和平彼此联络，保持圣灵里的合一。尊重坐在你旁边的奋锐党人和税吏，他们虽然和你不同，但你们却在一起聚会，一起建造教会。你想找一个受到世人关注的教会吗？那就应该找一个看上去像将来世界的教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今天是我们重新认识教会的第八讲，我们如何爱教会中的不同成员呢？就是教会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我该怎么爱那些与我不同的人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不过今天我听完这一期的信息呢，我的感觉是，就是似乎是更加适合教会的领袖们来听的，
牧者，对吧？
对，特别是那些正在组建教会的牧者们来听。
其实我看作者他一开始是带着一种反讽，一种反面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种方式快速的建立教会，
对，
吸引很多与我兴趣相同的人来到这里，
对。
但是最终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教会应该是每一个来寻求神的人聚集在这里，同时我们又有很多不同的一面。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信仰啊，它总有很多吊诡的东西，比如说个人跟神的关系，还有群体跟神的关系，因为按正常来说，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个人跟神去建立一个密切真实的关系，我们不可以帮别人去做什么，对吧？比如说，哎，我跟张凡关系很好，但是呢，首先第一个，我不能保证张凡跟神有密切的关系，除非张凡自己主动的去跟神建立关系。那么这个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困惑，就是我在教会当中还需要跟人交往吗？
需要。
因
为本身我们这个信仰讲的就是一个关系嘛，你看整本圣经就在讲神跟人的关系，然后新约里面你会发现主耶稣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建立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彼此相爱嘛。你彼此相爱，你都没有一个建立关系，你怎么个彼此相爱啊？这位神他是一个讲关系的神，所以关系非常重要。当然我觉得从这个人的本性上来讲，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嘛，有臭味相投，
你可以用更好的词语叫兴趣相投，
志趣相投，志趣相投。
好吧，你比如说你总是会吸引到，或者说你总会被吸引到一些跟你志趣相投，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这是不可否认也不可避免的，
肯定的，
对啊。但是你要是去到一个教会这个层面上，特别是当我们跳出来，你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成员，我们也可以跳出来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东西，如果我仅仅是局限于我喜欢的这个人群，那可能我就会把一堆的人都给筛掉了，
这
一堆跟我不一样的人筛掉了，
这就相当于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叫信息茧房啊，我们是在教会找到了情感茧房。
对啊，
我用我的方式去筛选掉一群人，我只跟这一群人甚至是几个人来交往，其他的人与我没有连接。
对，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世界上
非常常见，
对，非常正常，因为这个世界呢也讲究共同体，
对，
但是这个世界的共同体是排他性的，用排他性来组建，
没错，
我们是一个兴趣小组，我们是一个行动小组，我们是一个俱乐部，我们是一个社团等等，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建立我们的共同体。当然信仰也是，我们共同来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迷人的共同体。但是呢，这个共同体因为每一个人个体的差异性，
对，
就造成我们要在这个群体当中跟其他很多与我们不同的性格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经济也不同，甚至很多的理念也不同，与这么多不同的人在一起敬拜神，我们该怎么爱他呢？我们是排斥他吗？其实这一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排斥他，而是在敬拜当中一起来寻求合一，是很难的。
是的，是的，是的，
没错。我想教会的一个特别大的功能就是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聚到一起之后呢，最后把这一群人变成一个什么叫合一呢？我们在某一个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就是那个爱的方面是非常相似的。你会发现当人或者说当这个群体在彼此之间相爱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很多的那种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统一了。我觉得这是教会的一个特别大的功能。所以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个牧者，他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如果你要是进到一个教会里面，你希望能够尽快的融入到这个教会，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主动的去关心关注那些在教会里面默默无言，
比较沉默的
人，对，就是这些人他们可能是属于教会的边缘群体，就他们还没有融进来，但是当你去主动的跟他们去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你融入了教会，你也把这些边缘人 融入了教会，就带动他们融入了教会。假如说我们都是这么主动的去做的，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了。
嗯哼，嗯哼。其实我自己在今天这个内容当中啊，就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还有必要去跟别人建立关系吗？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信仰的基要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
嗯，
但是呢我们仍然有一个成圣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是不完全的。那么这个成圣的过程呢，它其实意味着一种痛苦的。为什么呢？我愿意做的都是神不喜悦的。
嗯嗯，对。
那神要我做的呢，都是我不想干的。
嗯，
所以在这种矛盾下，保罗才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嘛，对吧？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呢，其实我们个人生命成长就是处在这种矛盾和挣扎里。那你跟人去建立关系，同样也要面对一样的这种挣扎，就他不是你喜欢的，但是你怎么爱。那么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等等这些经文。但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要调整那个焦点的。
嗯，
你不是因为他而爱他的，
因为神。
对，
对，
嗯，
就是你是因为神。甚至我自己在领受，包括保罗说嘛，你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丈夫要爱妻子啊。如果你是因为对方那个个体你去爱，你去顺服，你还是在痛苦里的。除非你为着神要去做一个丈夫，要去做一个妻子，也是要在教会里边做一个肢体。
嗯，
对。其实我觉得人，你要是想去找跟你完全一样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呢，你不可能找到啊。
对，自己还跟自己过不去的。
对，类似的其实也蛮少的。你会发现就是你跟一个人去交往时间长了，你总是会看到这个人很多很多地方跟你不一样。
嗯，
发现越来越多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相同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啊，发现不一样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发现跟自己有冲突的。
对，
对，
对，冲突的。
啊，
嗯，
没错呀。
对，比方说啊，我喜欢某个球星，
嗯，
哎，但是那个人非常讨厌这个球星。我在教会当中，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哎呀，我离他远一点，不要跟他说话，会不会这样子？或者说，我是一个中年人，
嗯，
但是对方呢是一个老年的阿姨，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语言，
嗯，
哎，算了，我们就不谈话了。
嗯嗯嗯，
就是我们会因为很多的与我们不同或者与我们相反、与我们冲突的这些观点和意见的人保持安全距离。
嗯，
这就造成教会其实是缺乏一些凝聚力的。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大家要抗拒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有共同话语的，就是我们跟每一个人都有共同话语。
嗯，
那个共同的话语、共同的语言就是爱嘛。
嗯嗯，是是。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虽然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盼望这些问题不要拦阻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
嗯，
好，那今天呢就跟朋友分享到这，盼望我们在教会当中都能够爱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和成员。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弟兄中的大有脚在亚伦头上。